谈了沧桑啊，啊，我想啊，实际上这样的早上是给读圣经的人预备的，读圣经的人预备。那你们也知道，神给我的负担实际上就在救恩上，没有别的。那我为什么传讲今天的主题？我就觉得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这个救恩被忽略，没有，谁说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才能陶醉？哎，就觉得这个救恩被忽略。那第二个我有感触，也是按保罗在加太书中讲的，他觉得福音被更改了，福音被更改啊，所以这是因着我的感触，所以来讲这边啊，这个早上这些信息啊。我们希望有一个祷告的灵来托住，因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我们需要对神有什么认识？那这是一个。那过去我也想到，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关于诗篇127篇、121篇，还有诗篇90篇，哎，那也是很奇妙。我在这里是讲诗篇90篇，其实我们那个网站有。我们的网站有在文字上已经整理出来，我们在座也有几个看过了，讲到用诗篇来分辨新旧约的不一样，你没有分辨不行的。那个，为什么呢？我当时第一个我就提到，就是看到处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弟兄姊妹怎么这样读诗篇啊？一面读的摇摇摆摆，因为我看那个样子就知道根本整个都读错了。很像犹太人啊，很像犹太人啊。那所以我就心里有感触。所以当我们读，比如说读认识旧约的时候，你要知道旧约犹太人怎么读的，然后呢你就能够认识旧人怎么读，旧生命怎么去读这些。旧生命读的就是历史的教训嘛，古代历史的教训嘛，我们从当中吸取教训，还有字句上的启示，还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新造人怎么去认识这个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用诗篇90篇讲到摩西，当时摩西怎么样来感触，犹太人怎么来读，在旧生命里面怎么经历上怎么来认识，然后我们新造的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怎么样去认识这个诗篇，完全不一样的。你就读出来以后，你就发现到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感觉到基督徒今天所承和神的恩所承受的恩典相当的大，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一个创造者牺牲了性命来到世上，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赎回了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成全了什么？那我们还能跟在旧约里面来认识，那当然是因为我们旧生命的关系了。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认识，那完全不一样。那整个是翻过来的，完全翻过来的，所以这个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也实在是非常的荣耀。那这是一个我们要分辨。第二个呢，我们也提到，所以后来我们也讲到的，就是讲到犹太使徒跟外邦使徒不同，这我过去在这里讲过，他们传讲上的不一样。那因为犹太人一直站在约。站在应许的立场来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外邦人跟这个约跟这个应许没有关系，哦，圣经交代很清楚，我们本来与基督无关嘛，在这个应许上是局外人，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与应许有关啊？怎么能够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借着十字架，所以外邦的使徒他一直传讲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而且这个非常的严肃，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他以为愚拙；但是对那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请你特别注意到这句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他说在灭亡的人以为愚拙。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他们的身上是愚拙的，是没有力量的。十字架的道理在他身上是没有功效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得救 以得救人是神的大能，因为十字架就是神结束救召的一个全能，他是神结束救召的全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定不死，救人定不死，因为这个全能在我们身上没有显出来，这是我们跟神这边产生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要附上要提一下，当一个人身上还带着软弱，信主了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那个妒忌啊、淫乱啊，或者是各样的软弱还在身上，比如说，那这个东西还带在身上，好像多年来神都不处理，神好像把它放在一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像神不救他，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还带着软弱，还带着问题在身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就十字架在他身上没显出大能嘛，那整个救恩在他身上不成为真实嘛，神没有救他嘛，所以他就被丢到，好像丢到一个黑暗的里面嘛，放在那里放。所以信主他可以求神的恩典，可以祷告神的恩典，可以祷告神的祝福，神都祝福了，连外邦人神都祝福了。外邦人哪一个不是神养的？神给他生命，给他气息，他不承认神，不相信神是一回事，但是还是从神来的。所以问题就在这个人好像不能拯救，没有拯救的事实发生在他身上，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还一直身上一直明明在看着软弱在身上，但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脱落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礼拜天在讲，所以保罗就受不了，他就喊了、啊、谁能救我，喊了、啊、谁能救我，他就这样喊，因为他不能嘛，不能带着这个东西还在身上，这求神救我们了、啊，还带着软弱，带着问题在身上，就是这个信主这么多年，好像这个救恩在身上不是事实，不成为事实，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所以这点我们稍微提到，那因为外邦人跟犹太主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他所传的信主算是不一样，所以保罗一直讲到十字架的救恩，要特别注意哦，保罗切得非常整齐，我这里附带提一下，关于基督徒所谓生命的长进，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保罗切得很整齐，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在哪里长进，旧生命有他的长，到底是新人长进旧人长进，旧人有他的长进、啊、旧人的长进就是知识的累积嘛。信主多久了，他圣经也越来越熟了，他就上台讲道了，那信主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他有很多的时间他可以祷告神，他有很多的时间他可以熟悉圣经，他听了很多的道，牧师讲了上去他就知道下一句了，他听了那么多的道，那当然他累积了很多的知识在身上，但是对他来讲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事实，这就是知识的累积嘛。他有很多属灵的经历，那么呢他他祷告得答应，这带人信耶稣，这都有嘛，但是他就是不认识他在基督里的知识，他也没有一个确信知道真正基督成为他的生命，所以他一直在旧生命里面长进嘛，就像那以色列人一样，他一直在走旷野的道路，他是进不了迦南，一直在走旷野的道路，孩子当他一直在长进，在怎么长进，只要不进入迦南怎么样，他就在旷野里面了，管他是差一步差两步，他就是死在旷野。还有一种长进就是我们在座可能有这样经验的，那过去我们说就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了他，那随着我们年日的加多，当然神迹奇事越多啊，那个神的崇拜好像这些圣灵的作为好像越来越经历越丰富啊，各样的神迹奇事，各样的医病赶鬼，各样的异能好像越看见越多啊，这就是属灵经历的累积嘛，这也是一个长进嘛、啊。你看这个基督徒很有经验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信主很多年了、啊。信主很多年，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认知上啊，都一直在长进，这也是一种长进嘛。但是要注意啊，只要生命没有脱落掉，不能说不再自我，只要没有看见不再自我，他就不是进入迦南的光景了，不是真正在基督里的见证了。他还可以在旧生命里面一直在长进，一直在长进。为什么？因为随着时空的推演，他累积了许多属灵的经历嘛。一梦一象越多嘛，那是一种经历、啊、第三个还有一种什么十字架的经历，这也是一个长进、啊、他走十字架，他知道他这个人死不透，他希望这个人能够结束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的心智的人很少，他知道这个人需要死透， 他就觉得死不透嘛，他求神救他，让那种死的透能够死的完全，让基督真正能够成为他的生命，从他身上活出来。他一直祈求，一直所寻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他要得着就是基督的自己，他要得着的就是神的生命，他所盼望、他所祈求的就是盼望基督成为他的生命。他所以他能够忍受环境的试炼，他能够接受环境给他的磨练，各样的苦难他能够接受，这也是。能够随着年日的累积，他当然在十字架的所谓的十字架的经历上，十字架的实际上我们这是不太准确的啊。十字架不是叫人受苦了，十字架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人死了，死了就不讲苦了。那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累积，所以他经历了什么？刚才给他很多的名词，经历了试炼，经历了损失。经历了剥夺，经历了弃绝，经历了埋葬，最后怎么样？最后才结束掉。看见了保罗所看见的，看见了他不是渴慕死，也不是爱慕救人能够死，也不是希望救人能够死得透、死得完全，而是圣灵为他做见证，他已经死了。若圣灵不做见证，这些话、这件事不会成为事实，就在人身上就显不出那个完全。这点我们特别注意，所以你到底在哪里长进？这里注意，你在旧生命里面长进，这都是旧生命长进的过程。好，当一个人进入基督里的，从此以后不谈长进的事。你不要注意到这牧师讲话，陈先生讲话有语病，是的，不错，因为即使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里面活。你是随着年日的增多怎么样？随着年日的增多，基督在我们里面显得更多，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无论显不显，都已经在里面，这点完全不一样。不是你长进，是他显不显出而已。他显不显都一样，在彼得、在雅各、在约翰、在保罗身上显示的不一样，显不显都在里面。所以保罗所讲的彼得都知道，彼得他为还为保罗做见证，但是彼得可能没有用他讲，是这个意思。因为里面都有这个事实。好，所以这点我们稍微提一下。那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这就是题外话哈。那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所以神就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外邦使徒所传的十字架救恩，就把我们带进与基督的关系。因为什么？我们已经以基督重定十字架以后，才看见什么？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都是借着十字架产生关系的。我们已经死了，然后怎样？基督才成为我们的生命，都是讲这个。基督之所以跟我们产生关系，都是借着十字架。好，所以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嘛，所以借着神就借着保罗所传的信息，当我们蒙恩了以后怎么样？借着外邦使徒所传的信息，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回头再去认识雅各、彼得、约翰所传的，才能准确。哦，你就不会，你进入了保罗所传的信息以后，回头再去读雅各、彼得、约翰的书信，你就能够知道说，雅各、彼得、约翰所讲的，他是怎么样？他是把显出的见证，他的书信里面都是讲到所显出的见证，行为上的见证，显出的见证。那这些用见证来传讲，但是我们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借着保罗所传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来帮助我们，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不是在旧生命上下功夫，不是在旧生命上要求，哦，我们就能够透视，能够看见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做工的，怎么借着十字架做成奇妙的工，怎么样在蒙恩人的身上有他的动作，显出他的作为，哦，能够显出新造人的光景。那这样讲太抽象了，我们用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看一下好了，比如说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的那个单子啊，今天的单子你看一下。我们看第一个，这是一个例子啊，哦。你看希伯来书，它是写给希伯来的，它是向犹太传福音的，好，哦，这是犹太的字，它是向犹太传福音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绝对不是保罗写的， 他绝对不是保罗的，因为 他因为保罗不会这样写的，你知道他不会写到旧约渐渐的废弃，有没有？保罗不会讲这个话的，保罗切得很清楚，十字架一切，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怎么样，全部都变成新的了。当旧人一结束，怎么样，新造重新开始。他不会这样讲的，他不会在经义上，不会在经义上，因为犹太组织比较在经义上来认识，所以好几个见证能够讲到西班牙，绝对作者绝对不是保罗的，保罗不会这样写话。好，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于死的，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孩子因所受的苦难，却顺从。你觉得读了这个，你觉得很稀奇，对不对？怎么这样子呢？耶稣他说，耶稣因着虔诚还蒙了应允，好，这不说，还讲到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因为你知道犹太使徒他们写的特征就是这么写法，他们一直从外面的见证摆出来让我们来看，但是你只有借着保罗的书信，你能够怎么？你这样能透视他里面的光景吗？你要注意到，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神就在他里面，为什么他还要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会不虔诚？难道他还要从苦难中才学的顺从吗？哦，所以你就知道，因为这些犹太使徒他们写这些的时候，他是作者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见证摆出来，让我们看见他耶稣所显出的见证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他在一直在苦难环境里面显出一个顺从的见证，都是从外面来看的。所以还有他是从苦难里面来学习学了顺从，因为他这样写的话，犹太人很容易领会，但因为都是学习的观念嘛，他不是在讲到生命上的认识。所以你会看见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都觉得很稀奇，他说奇怪，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能够明白书呢？记不记得这句话，他觉得耶稣你没有学过怎么能够明白书呢？耶稣才告诉他们，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的自己，乃是怎么样，那差我来者的，要护在他里面。那意思就是他不是出于自己学来的，不是的，不是自己学来的明白来的，这是他怎么样直觉，他是他里面生命的一个本能，附在那里面发生的。所以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他们犹太的使徒们，他们讲到一直讲到外面所显示的见证，用外面显示的见证来向犹太人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注意到，我们毕竟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来透视耶稣之所以如此，为什么他能够如此，是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对不对？是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那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很清楚能够知道，神如果是借着外面这个苦难的环境怎么样，把他里面那种顺服的光景显明出来，神能够带下透视，带下从里面来认识，那就是从保罗书信来的。好，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用苦难来显明耶稣他里面怎样是顺从的生命，来见证人子他怎样是一个顺从的人。要不然的话，你好啦，我们去学耶稣的榜样，那耶稣你看他在苦难中学顺从，那我们也学耶稣，那我们要在苦难中我们要学习顺从。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耶稣里面是神的生命，我们里面说还是老自己的话，你怎么学这个老自己？这个己生命也在苦难的压力底下压出来的是什么？老虎头很重担的，要顺服是可以的，那个顺服什么病都出来了，你听到那什么压力都有啊，那压在心里什么东西他都不讲， 他的就是束缚啊，蒙在心里面了、啊。很多人这样子，他说他压住了什么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话，真是这样子、啊，压出了很多的问题出来。人家里面，人家是里面有个生命的大脑，你看他好像在苦难中学了顺从，一个榜样。你要认识他，透视他里面，为什么他能够在苦难的里面显出顺从的见证？所以这点我们特别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去学他的，所以你就是学他的榜样，这也不是真的救法。你只有一个旧生命，我们过去也提到过，一个旧生命你怎么能够学习像耶稣？那只有一个嘛，多祷告，多读圣经嘛，多寻求神的同在，对不对？他光景就能够正常一点嘛，多求主帮助，在苦难说求主帮助他嘛，他是靠神的恩典活，靠神的帮助而活嘛，但是他还是在旧生命里面活嘛。所以那个光景，那个总是比不祷告那好的太多了，总是不会寻不比那个不寻求神的帮助那好的太多了。但是这不是救恩的根本嘛？他是靠神的恩典活，靠神的帮助活，靠神从外面给他的扶持而活，靠弟兄姊妹的劝勉安慰而活。他里面不，他不是里面不是一个能力不再自我活，是基督活，他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在他身上出现，所以这不是救恩的根本。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忽略了这个救恩，就很可惜了，就是一直在救生命上下功夫。好，那你知道，其实里面是救恩的根本，就是要改变这个人。救恩的最主要的根本就是改变这个人，因为你什么样的质量就显出什么样的见证。什么样的质量就显出什么样的真理。如果是用苦难可以磨练一个人，让他学习的话，那真是那就像那个什么天主教一样，那就是苦修就好了，你就到苦修恩去好了。那天天用苦鞭鞭打自己啊，睡的是苦床，那我们不是铺了很好的床，那里面是放那个树枝的，那不平的那个床，穿的是苦衣啊，这衣服是带着刺的。他真的苦修啊！啊，我为了这些，好多年前一直在寻求神的救恩，所以我心知道呢，那不是一个苦修院在普里吗？那遇到老修士，现在不晓得在不在，他是90岁了，他就告诉我，他跟我作见，他一生就是两个字：忍耐。这是他的见证，一生就是忍耐。我觉得这很辛苦啊，实在很辛苦。后来我要问他关于苦修的事情，他就不跟我谈了，他说不行，我是半路出家的了。怎么办呢？出家，因为他以往他不是一下来年轻的时候当修士，他是当神父，神父退休的时候到修道院去了。那我在讲什么呢？就讲到这个真正那第一个，那耶稣也不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一个苦修就好，第二个做榜样就好。耶稣活久一点嘛，在那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就好，根本不需要上十字架。要注意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医病、赶鬼、行义们，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要来正确的解决我们的问题，来证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上十字架，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问题的人。这里要注意，他不是来解决问题，他上十字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好让我们得着，我们脱去了旧的生命，好让我们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这完全不一样的。他在世上的时候是来解决我们人的问题，他上十字架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因为问题人不解决，永远都是问题。这我们大家不必说，重重叠叠是问题。解决不完的问题，太多问题在身上。今天的夫妻的问题，明天就是儿女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以后就是孙子孙女的问题。这个人真是满了问题，人不解决永远是问题。好，所以这点我们知道，所以你现在都知道，不是用苦难来磨练一个人。你看木头的质料怎么磨，它磨出来一定是木像。石头的质量怎么磨，它就是磨出石头像，对不对？石头的质量，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因为橄榄，为什么橄榄能压出油？因为橄榄里面本来就有油， 橄榄子内本来就有油，所以橄榄它的油是压出油，压不压里面都有油，神看它本来油就在它里面。但是为什么压出油来？压出油来是为了让我们来看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见，压出油来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实际上压不压这个油都在它里面，因为它是橄榄，所以能够压出油。那只番茄你怎么压油？你压番茄汁，再怎么压就是压的灾难还是番茄汁。所以这个，所以就是里面没有油，就是没有油，这食料的问题。现在有人救生命本身，因为是救生命的本身，你不能把它压成那个像基督的样子，这不可能的。那本身就是一个救生命，压出的是老虎头和重担，所以是基督在它里面活。所以神的儿子能够显出圣徒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是神的生命在里面。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你不能借着苦修，借着环境来压一个人，让他能够像耶稣的样子。这个在这不对，也不是教导一个人你要像耶稣，我们不上公民教育啊，这不对了。好，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认识神的这样的救恩，结束的这个救生命，好让基督从我们的生命，他们从我们里面走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提到啊，不但啊，过去已经比较了新旧约了啊，用诗篇啊，我们也讲过犹太主流跟外邦主流不同。那今天呢啊，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来分辨一下道成肉身的时代跟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这个不同。啊，这不同。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那道成肉身的时代，跟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那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我们为了不要题目那么长哈，啊，我们就把它改成有时候讲的分辨四边时代跟保罗的时代是这样子，但是又怕误会了，好像高举保罗，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不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了。我们外邦人开始的时候就是借着保罗来传福音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是回头去看这条线的话，你这样讲也不会差，也不会差太多，也算是蛮合理的。那我们要知道，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实际上是有一个极大的不同。那这个分辨非常的重要，这分辨关系到我们蒙恩的光景，能够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领受，能够进入耶稣在升天以后所兴起的使徒保罗他所传的信息，然后能够认识，能够记录他的信息里面，能够这才能够成全耶稣所传的一切真理啊！因为你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做，不是不能做，他也不愿意说。为什么？救赎还没完成，对不对？第二个，圣灵还没有差遣下来嘛，还不能把救恩做在我们身上，就是没有完成嘛。然后呢，第三个，我们看见耶稣临走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打结的话，那就是一直写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的。他说他宝贵是圣灵下来，怎么样带我们进入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就是说，过去耶稣所讲的这些真理怎么样？所讲这些话怎么样，就是让我们听了一些道理的。但是真正能够进入是等到宝贵是圣灵下来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带进真实的。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追求属灵真实的时代，应该得着真实的时代。所以属灵是要需要真材实料，不是空谈。没有属灵的真材实料在这时代里面，真的没有办法，神都不许可，环境社会都不许可，好像都站立不住，那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在那里碰到好多那个什么，真是那个忧郁症的，那现在人那么多忧郁症的，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压力太大。我们一个姊妹讲个笑话，我说：“哎呀，人家讲的话不要太介意了，你知道？因为现在精神上有问题的太多了。”我说：“当然，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吃药了。”所以不要急，他讲的是事实，所以就乱讲话了。乱讲话，他就说，因为都实在是压力太大，精神压力太大，人几乎崩溃了。 对各样的历史看得太多，真是可怜。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没有真材实料的话，没有真正有这样的真实在人的里面，那实在是很没有办法应付这个环境。当然你可以找到神帮助你，这可以，但是你还是一个求神的，哦，这点很重要。那所以那因为没有分辨，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你知道加拉太弟兄姊妹他最大难处就是受搅扰，没有读的，他受搅扰。我想你弟兄帮你读过那加拉太书，受搅扰了，就是要不要受割礼啊，这个割礼的问题啦，还有守摩西律法的问题，就是产生搅扰，纠纷就是不清楚。这我们等一下，我们慢慢再来说。那在这两个时代的分辨呢，我们要注意到了。这两个时代，一个是四旬时代，指的是耶稣在肉身里面的时代，也是耶稣在地上的时代。那后来呢，耶稣复活了以后升天了，那就是他被称为基督的。这两个词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念一下这两个时代的分辨，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哦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耶稣他完成了救恩以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他就成为基督。基督不单是讲到受膏者，我们知道基督当然是受膏者，他但是最重要的受膏者很多，基督时代就很多的王全部都是受膏者，但是不能分辨。一谈到基督不是讲到受膏者而已，一谈到基督就知道什么，他是一个，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好、哦、他就是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啊、哦。那这里提到说，所谓四分之战一直讲到耶稣，就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时代，他的名字叫耶稣嘛。那我们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进荣耀中了。所以保罗第一次碰到我们复活的主，他是在荣耀中，已经成为基督了。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他没有听过耶稣讲道，他不认识耶稣，他没有看过耶稣钉十字架。但是要注意到，当他第一次碰见我们的主，就是在荣耀中的基督，他是从这里起手，跟我们很像。我们也没有见过耶稣，我们没有见过耶稣。我们之所以一认识耶稣，那就是基督的时代。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耶稣已经升天的时代，哦，这是我们的时代。所以神用保罗来传福音给外邦人，非常的合适啊。非常合适，我们这些都是讲给那些没有看过耶稣的人听，哦，很奇妙。所以就着这个犹太人的立场，啊，就着这个外邦人的立场，用保罗做代表，这实在是也蛮合理哈。我刚刚提到过。那第二个我们要这个区别这两个时代，一个是耶稣在地上的时代，一个是已经称为基督的时代。那这两个非常重要，这两个不同的时代非常重要。所以以后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两个不同的时代。那在讲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以前，我们要先讲到救恩跟救赎。我个人复习一下，为什么讲到救恩被忽略？因为只传救赎，一提到救赎，我们都知道那是神在耶稣身上所成全的。讲到耶稣怎样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付出的赎价嘛？所谓救赎就是他付出代价来赎嘛，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嘛。所以他既然替我们而死了，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对不对？他就担当我们的罪，他替我们而死嘛。好，就讲到救赎。救赎是神坐在耶稣身上的，借着耶稣所成全的。但是救恩呢，就不是，救恩是圣灵坐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圣灵，所以既然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已经成全了救赎，所以圣灵就要把这耶稣已经成全的救赎显明给我们看，所以叫我们因着信就能看见，因着信就能够得着，而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事实。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这样子神就 得以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从老自己里面，把我们从旧人，从肉体，从世界，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救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享用的就成为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救恩的，更没有救赎，都没有的。所以我们特别提到，一个人他付的代价，再大的代价还是人的代价。所有下功夫都需要在下在救人的身上，救生命上。那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了，这是人的功夫，人的代价。救恩不是这样，救恩是神的主动，神自己成为肉身，他付出的代价，让我们借着信而就能够白白的取得的。啊，这点很重要。所以人因为只有借着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借着信了，其他没有办法。那借着信白白取得了，所以人的功夫，人再怎么样付代价，再怎么修，再怎么好，那都是在救生命里面。我想您在座的应该都知道，人对救生命只有一个处置，怎么处理？啊？对，神对救生命只有一个处置方式，就叫他死。所有的宗教都在救生命里面下功夫，要叫他好，修饰他，改变他，更新他，所以有各样的修法。但是救恩对救生命的处置方式只有一个，就叫他死，好让基督来活。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好，所以你要知道，无论他怎么修，无论他怎么成仙成佛，还是受造之物，这就是怎么样。很多人呢都说他修了，是啊，你这活活不错了，你再怎么活活，你才是受造的生命的，因为你是在受造的生命里面去修嘛。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得到一个创造者的生命嘛，所以他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个差距太大了，一个创造者就受造之物，那真的不能比了。这点我们特别我们注意到。那所以四福音时代是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时代，当时因为没有完成救赎，那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成全了救赎以后，好，耶稣被右手被神右手高举了，是不是？所以他就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甚至被万国称颂了，得荣耀了。好，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提到保罗的时代，那就讲到救恩的时代，这是一个救恩的时代。我们现在所活的时代是一个救恩的时代，因为救赎已经完成。那意思就是说，那就是圣灵一直要把在耶稣身上所成全的一切怎么样，让我们借着信看见以后怎么样成全在我们身上。哦，所以神就借着，你看主耶稣他升天以后，他就站在基督这个立场差遣圣灵下来，目的就为了成全救恩在我们身上。啊，这种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那救恩怎么成全，救恩怎么成全，我们稍微提一下。所以成全救恩在我们身上，那就是让我们脱去了旧人，让我们穿上新人，让我们脱去旧人，让我们穿上新人。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那怎么穿上，怎么脱去呢？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我们就不是看耶稣在哥他的十字架，耶稣在哥他十字架我们不再看见，两千年了，早就不在了。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保罗给我们一个名词，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加太书三章第一节所讲的是什么？有个名词，过去我都讲过了，有个名词很重要。我们不是看一个，我们不是看见哥他的十字架，我们不可能。你很多的诗歌就讲到哥哥他的十字架，有没有？我们这本诗歌也有讲到哥哥他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不是在看哥哥他的十字架。保罗他得救了以后，他蒙恩了以后，他给我们喊出了一个名词，是什么十字架？看看一点有没有？啊？是哪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没有错，后面呢？啊，对了，一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是不是？这不是哥他的十字架，这是一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 那用活化眼前的十字架跟什么，就是在启示中所看见的十字架，这是圣灵所做见证的十字架。我们不是去看那歌坛的十字架，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所看见的，在圣灵启示里面所看见的十字架。所以你现在要注意到了，所以关于，所以保罗他当时喊出来的是什么？是讲到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不是？他不是讲到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是在哥哥他身上。等到他，因为他第一次所碰见的就碰见了基督嘛，他是从基督起手的，所以我们现在注意到，一提到基督就是讲到他在荣耀中，一提到耶稣就讲到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他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他做了什么，能够听见他说了什么。但是等他成为基督进荣耀中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见了。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能够听见，一定从哪里来？从圣灵的启示来，完全从圣灵的启示来。所以一提到基督，请你们特别注意到，一提到基督都是讲到在圣灵里面启示所成全的，这点特别注意到。所以当保罗一提到基督的，他就喊出一个名词，就是基督的福音。这对保罗来讲，他是把基督的福音传出来，他喊出了基督的福音，那是加太书，他是第一卷福音书啊，加太书。他就喊出了基督的福音，他就让人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因为一提到基督，就是讲到在荣耀中的事，请你特别注意到，一提到基督，一定是在圣灵的运行底下，在圣灵的启示底下。所以当保罗一传讲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为他的话做见证，圣灵就运行在人的心中，在聚会的当中，圣灵已经运行在做工在人的心中。然后呢，在圣灵的运行底下，圣灵才能够为他的话做发出光来，对不对？才能带下启示的光，让我们去看见、去认识，才能够进入。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些救恩的事都是在圣灵里的启示里面才是事实。基督怎么会钉十字架？基督是万王之王，怎么能够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耶稣。所以你特别要注意到，所以它不是一个神学思想，它不是一个知识理论。一个基督徒他若是只是一个思想、一个理论，那就是都是把这当作自己读。为什么？因为不在圣灵的启示底下，不在圣灵的运行底下，这些都是启示的话。所以这些能够成为事实，只有在圣灵的启示底下成为事实。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怎么能够同定？在时空里都不会是事实，只有在圣灵的见证底下能够事实，在对新人来说是事实，在信心里面是事实，在圣灵的运行底下是事实，在神的启示里面是事实，在时空里面都不会是事实。基督活在看见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在时空里面不会是事实。怎么基督活在你里面怎么活呢？基督怎么进到你里面去了？他怎么住到你里面？这太抽象，太不实际了。怎么基督这么无限？你怎么能够基督怎么进入你里面呢？所以这个在时空里面都不是事实。但是这个之所以成为事实，是因为圣灵的启示，这是我们在看见的里面，在信心的里面才成为事实。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不成为事实，就是因为圣灵怎么样？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成为事，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产生的问题，不在圣灵运行的里面，没有圣灵启示的光，所以就这个东西就不成为确据，就没有这个确据在身上。所以这点我们基本的认识应该要有。一提到基督，就是从启示来的；一提到基督，就讲到在荣耀中的事；一提到基督，就知道一定是在圣灵的启示里面才能带进真实，否则全部都是字句，全部都变成道理。那再怎么研究也不会是事实，因为研究那个东西是在时空里面，知识、学问、道理都是在时空里面，这些在时空里面带不进事实。我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所以这些都是好，所以基督的成全我们知道是出于在圣灵中，在荣耀中的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在圣灵的里面，当在圣灵的里面 启示我们，我们回头去看，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上所为我们所成全的这一切，哎呀，当我们一看见了以后，怎么样，就成为事实在我们身上。好，所以这叫做启示中的十字架，就成为救恩在我，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那知识资讯里面有一种，我们很多人收集这种诗歌，讲到哥林多前书十字架，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重要就是话语权的十字架。我们是因着这个十字架而得救的，因着这个十字架而蒙恩。若不是圣灵在启示中让我们看见这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我们不会知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更不会回头去看见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我礼拜天早上我们会提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所以神就知道，借着看见让我们得着的，借着看见赐给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就让你看见这个事实，让你知道这个事实，让你知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实。所以当你看见这个事实，认识这个事实，那就是神这样告诉你的。神这样告诉你，当然神就这样成就了，因为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这样成就的。所以说很简单，但是人的心很重要，人的心很重要，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圣灵不做见证，那人就没有信心去接受，那这样就不会成为事实。所以人一直在救生命里面下功夫嘛，一直在劝人救人，很辛苦啊。学习就是那个社会上一样的，教导他怎么样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个当然可以了，但是这个还是在救生命里面，这不是救恩的根本。一个信耶稣不能说一直在劝勉救人，教导救人，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是有点乱的套了，这是乱的套了。那这个在救人上，那谁不愿意喜乐，谁不愿意平安呢？现在就是没有平安，就是现在就是喜乐不起来了，在失恋的里面他就没有能力去应付嘛，问题就出在这里。好，所以这点好我们知道。所以保罗传什么福音？他是传救恩的。我救恩就是为了成全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主耶稣，我上提到，为什么主耶稣一次他在十字架上要死一次就完成了救赎，不必再死了？这叫为什么在基督时代不是这样？在基督时代死了以后，你看那牵了羊牵了牛去，然后怎么样，一次以后还要再一次，为什么以后还要再一次？一个讽刺就是什么，养了那么多羊，为了什么？为了以后为了赎罪嘛，很可怜的。为什么？因为还要再犯罪啊，预备这些羊就是因为他们还要再犯罪，这救不出来。那主耶稣为什么一次解决？为什么一次解决？他不要那个死了又死，为什么？因为他救赎了成全以后，借着圣灵要把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因着救恩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怎么样？借着救恩就让我们脱离了罪，是不是脱离了罪？所以借着救恩就脱离了撒旦的权势。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他就死一次就好了，因为他成全救恩在我们身上。好，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那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一直站在要成全救赎的这个地位上来传讲，好，来传讲。所以他就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手，人子也这样被举起来，是一直站在这样的地位来传讲。那当神保罗得救了以后，他是站在救恩的领受上来传讲，站在救恩的领受上来做见证。哦，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你光光是知道耶稣的救赎不会得救的，这种必须要指出来。你光知道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的救赎是坐在耶稣身上的，你光知道耶稣为我们死，你光知道耶稣为我们流血，你顶多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那个拯救的事实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拯救的事实之所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得主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才能够把我们从罪中世界，从肉体中撒旦的权势里面救出来。这个救出来的事实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才真正一个得救的人。好，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才是一个得救的人。好了，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时代，我简单的 解散的一个结论，一个是讲到这两个不同，一个是福音时代跟保罗时代，或者是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不同。第一个是救赎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救赎已经完成了。第二个，圣灵下来要成全救恩在我们身上。第三个就是什么？华会是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进入真实。就这三个，这三个在四福音时代都没有，好，都没有。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注意到啊、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好，我们就能够进入我们所要交通的正题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就知道四福音时代所传的跟后来人托付保罗所传的的确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要分辨的原因。分辨下来，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是活在四福音时代呢，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耶稣已经升天的时代。好、哦，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先提到，你知道当我们到一个风景区的时候，那因为每个人拍照的角度不同，我想你都有这样的经验啊，都同样到一个地方去，但是照下来的，有的照湖泊、照树林，那有的怎么照到房舍，那好像那个两个图片都不起来，因为他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情景来照的，纵使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但是照着不同的角度。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当时他们使徒们传讲真理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些当时他们怎么样传讲真相？你一定要知道使徒们他们当时所承受的托付跟好像他们所占的地位是哪里。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会造成福音上传讲上好像有了落差，开始真是有了落差，仿佛好像两个对不起来的层面。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那第一点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说，门徒们他们当时是在延续了四福音时代的负担。这里我们注意，那尤其是路加当时是在延续了四福音时代的负担。那他们开始传讲，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他们当时传的是什么？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24:47，到底路加的负担是什么？他们所传的是什么？预备来，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好，你就知道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复兴时代，所以他们当时所领受的、所传的是什么？传什么？这提到传什么？悔改赦罪的道，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所以主耶稣他走了以后，门徒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延续这个负担，所以路加就很清楚把它表明出来，是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他们当时真的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负担来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保罗喊出来了基督的福音。好，直到保罗喊出基督的福音，因为他承受了一个托付，后来他也讲出来是荣耀的福音，因为得着基督当然就荣耀了，基督还不荣耀吗？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悔改赦罪的道是早些人的时候就带下来的，起先神托付施洗约翰传的就是什么？就是悔改的道，悔改的洗嘛，是不是？悔改的洗它的特点就是让人犯罪了，远离神了，人的身上有罪，不能接触神，所以怎么样？悔改赦罪的道就是让人的心转向神。所以当时的认识就是神都在外面嘛，所以所认识的也认识神的，只是认识神的作为。这里特别注意到，人的心意转向神，向神认罪悔改，罪就得到赦免。当时传的都是悔改赦罪的道。那当主耶稣完成了救赎以后升天了，好，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开始了，那就是兴起保罗来传了，他就喊出一个名字是基督的福音。那当时传了悔改赦罪的道，所以当时他们受洗是怎么受洗？他给人施洗，施洗当时门徒们给人施洗的时候，施洗是什么意思？给人施洗，当时门徒们怎么传？他们受给人家施洗，施洗是归入什么？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是不是？ 或者说归入受洗的目的是为了归入耶稣的名下，是不是？这就是悔改赦罪的道。当时受洗的时候，他怎么只是归入耶稣的名下，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啊，我们过去提到过了，这就是这有附带的话，这个过去在这个我们为什么我说旧约读旧约，你不单是只有读旧约的字句啊，一定要有新约启示的亮光，才能够去回头去读旧约啊，要不然的话。人家耶和华见证，我有什么坚持？白纸黑字，我的名字叫耶和华嘛，怎么会叫耶稣呢？这是不可思议啊！圣经不是讲了，什么名字叫耶和华？明明白纸黑字，他翻打开圣经里太多了，讲了我名叫耶和华，他就很奇怪啊。你按着字句来讲，都是都对啊，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叫做耶和华？为什么叫耶和华？那当时耶和华这个名字。我想在座应该很多人晓得，当时这个名字是摩西问神的，摩西问神的。那你要我叫到埃及去，那我怎么讲呢？埃及那么多的偶像，那么多的神明，那我要跟他们怎么讲？到底是谁派我去的？哦，这神很为难啊，神很为难，神，因为为什么？名字做什么用？名字是为了区别用，他叫张三，他叫李四，他叫保姆，比如说他为了区别用嘛。因为人多他需要区别嘛，就是对不对？那名字是为了区别用，神有几个？神只有一个，一个还需要区别吗？他不需要名字啊，神还需要名字吗？所以摩西，所以这个，所以耶和华神很为难啊，而且这样好了，你就告诉他，那位自有拥有的叫你去了，自有拥有基本上就搬出来就走，就是耶和华嘛。就有没有叫我去的？好了，我就叫他，我就说他自由。说从此以后，神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他就叫什么？我叫自由拥有的，我就是耶和华，是这样子的。这名字是这样子来的。他可能独生的独一的人，独一的神，他还需要名字做什么？他不需要区分的，因为所有的都是受造之物，更不是神的。既不是神，还跟神比较，还跟神去区分，这真是笑话。当时那个摩西根本完全搞不懂啊，完全搞不清楚嘛，所以一直要跟神要名字嘛，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名字，好了，不然他走不了，打发不了嘛，所以就给他一个名字，因为当时都不能领会嘛。所以等到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到世上以后，好到了人群当中，他就需要区分了嘛，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是这样子来的。所以父子圣灵的名，他的名，父子圣灵没有名啊，他的名叫耶稣啊。所以后来使徒行传到了使徒时代，使徒行传奉，他是给他奉耶稣的名受洗，因为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现在奉很多讲的时候，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聚会，或者是我们奉神的名开始聚会，这个名都没有奉出来了。耶稣才是名，他只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耶稣。好，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那这里也是一样啊，这里提到的他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归入耶稣的名下，那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就是归入耶稣的名下，归入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做什么？归入他的名下做什么？因为耶稣完成了救赎，就是为哪些人预备的？为那些归入他名下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受洗就归入他的名下。所以因为耶稣死了，为他们，为这些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人，他担当了他们的罪。好，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好，差遣圣灵下来了，保罗得救了，怎么样？他来传救恩，他就讲受洗就不是讲到，不单是讲到归入他的名下，受洗是什么？受洗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更准确的话，应该这样说：受洗是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到我们身上。这是以后神兴起保罗，所以他称为基督的福音。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回头来看一下，因为路加写了使徒行传， 他写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那我们念一下好了，我们很快带过去啊。我们念一下《使徒行传》8:4-8，这是讲到当腓力去传福音以后，然后给人家施洗的，然后彼得、约翰再来，那给他们是啊、受圣灵。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使徒行传》8:4-8，一起来。那些分散的人管各处去传道，腓力向撒玛利亚城宣传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秽附着，那些人大声呼喊，叫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哦，这很奇妙，神就借着腓力怎么样，在撒玛利亚城传了福音。哦，这一点。然后他传了福音以后呢，啊，传了福音，他们都领受了神的道了。那他们啊受洗了，所以呢，到了第啊八章十四节，我们念到17，你们来。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受了领的道，就打发了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来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圣灵，于是圣灵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里就讲到当啊腓力传的福音，撒玛利亚领受神的道，啊，他们受洗了以后，然后这个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那。啊，耶路撒冷这些使徒们，彼得、约翰们，他们知道了，啊，就是这些使徒们就啊到撒玛利亚来，啊，到撒玛利亚来看一下，啊，他们怎么信了耶稣后，然后呢，在这里很奇妙，他来了以后，圣经怎么记载？在第15节，他们两个人一来，啊，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有没有？要他们受圣灵？为什么要他们受圣灵呢？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你特别知道，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你觉得很奇怪啊、哦？那腓力传呢？为什么他腓力传呢？给他们施洗，那圣灵不下来呢？好像为什么？好像这个彼得、约翰，为他们祷告，圣灵才下来。好像这不是，这是不同的职事，不同的托付哦。我们绝对不能说彼得、约翰就比腓力更高明了，不能这样。那为什么他们要受圣灵？这是我们所讲的，所要讲的。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有没有？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好，要注意的，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那意思就是他们当时第一个受洗的意义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真正受洗的意义是谁传出来的？是保罗传出来的，这是使徒行传8，保罗得救信耶稣是使徒行传9，所以当时这是第一步我们要知道的。保罗受洗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受洗是什么意思啊。亚拿尼亚跟他讲了什么？亚拿尼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单眼呢？起来，求告他的名，洗去你的罪。”有没有？就讲这个。所以他当时洗去你的罪，为什么是悔改心转向神嘛？求赦免，神就赦免他们。所以传的都是在悔改赦罪这个层面里面。所以他们受洗是归入耶稣的名下嘛？这也是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传的。所以当时要注意到，耶稣当时讲到他要上十字架，讲了好几次他要上十字架，他死后三天要复活，门徒都不能明白。耶稣自己要死要复活，那门徒都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要死呢？你为什么还要复活呢？既然要复活还要死做什么？好像都不晓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那问呢？问了到最后都不敢问了，连这个都搞不清楚，耶稣都不能讲了。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要死，死了以后要复活，这些事情当时门徒们都不能明白。你想他还能够讲说，我死了你们要与我同死，我复活，你们要与我一同复活。耶稣能讲这话吗？那真是实在是太笑话了，那真是不能够明白啊。 那更不能够明白，那更是落差功夫太大了，他更不能够懂了。所以神就后来就兴起保罗来传讲那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所以今天就是在救恩所传讲的，今天救恩所传讲就是这样。所以是这是四分时代所不能够明白的。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为什么他神用彼得约翰再来一次给他们按手，让他们受圣灵，因为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好，所以你千万在这里我特别要澄清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乱了套了。怎么乱了套了呢？因为当时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路加就照实这样记载，当时受洗的意义都不清楚。等到保罗来传讲受洗的意义，知道真正一个人进入受洗的里面，真正一个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那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单是已经受了圣灵，而且怎么样，圣灵在他身上是一个格位化的解说。过去我在这里曾经提到过，因为路加他用的词跟保罗跟约翰所用的词不一样。老约翰从来不用圣灵充满这个词，老约翰用的什么词？老约翰用的是宝贵之圣灵住在人里面，当时主耶稣是这么说的，他把圣灵格位化了，像宝贵之圣灵住在人里面。所以他不讲圣灵充满这个词，但是路加呢，他一概讲圣灵充满，一概讲受圣灵，你受圣灵得着圣灵嘛。那真正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不是圣灵住在他里面吗？好了，但是路加你也知道，路加他讲耶稣他被圣灵充满，他讲自己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讲自己约翰的爸爸也被圣灵充满，他妈妈伊丽莎伯也被圣灵充满过。他在讲保罗当时亚拿尼亚跟他肢体也说他被圣灵充满，他一概用圣灵充满来说，他圣灵充满的含义很广。但是保罗从来不讲圣灵充满，他讲过一次是你们只要醉酒哪要被圣灵充满，他不用圣灵充满这个词，他用什么？他用基督活在人里面。所以他只用，那如果基督活在人里面，如果用路加的说法，那就是怎么样，就是被圣灵充满嘛，耶稣就是被圣灵充满嘛。那老约翰讲的是什么？老约翰讲的是宝贵是圣灵住在人里面，但是我用路加的说法，宝贵是圣灵住在人里面就是被圣灵充满。因为路加把那个圣灵充满受圣灵，把这个涵盖面把它扩散出去了，他所有的他怎么去一概用圣灵充满来说嘛，只是保罗不用。所以不要误解。好，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可以知道，不要乱了套了。一个人真正进入遗嘱从此充满上重复活，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用路加来讲，那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并不是说你真正的你真正一个受洗了以后你还要接受圣灵充满，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当时他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了，你真正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不是还不单是被圣灵浇灌的一时的状态。圣灵浇灌是浇灌在旧人的身上，那为什么他还要被圣灵浇灌？为什么他还要受圣灵？因为很显然的，他是怎么样？他在旧生命里面，一个还在寻求圣灵充满，一个还在追求受圣灵，他知道因为在旧生命里面，所以在旧生命里面他需要得着能力，基督还不是他的能力活在他里面，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十字架的救恩来，实际上就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当时就不认识受洗的意义，圣灵没有还没有降在他身上，所以他们愿意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做这么奇妙功，就让彼得约翰为他们按手祷告，让他们受圣灵，这是对的。第一个我们知道，若是没有这个动作的话，那因为当时实在不清楚，若不是圣灵感动，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也不会信耶稣，对 对不对？威力当时他们怎么能带领他们什么信耶稣？若不是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感动，他们怎么会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为什么他们还会来到腓力的面前要他腓力还能让他们受洗？不可能嘛。但是很奇妙，就是说他们当时在对圣灵在里面的动作不清楚了，这个动作不清楚的话，日后就会冲淡，日后冲淡了，在记忆中冲淡以后，那受洗变成堕落一个地步，变成一个仪式，那就是很不好了。所以当时为了让他们怎么样深刻的能够经历到圣灵的作为，所以彼得约翰为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让他们怎么样真正很深入的经历神的作为，是有他的讲究。所以我一直不反对被圣灵浇灌，因为我自己从这里面出来的，我不反对被圣灵充满，所以就圣灵充满，因为这是对某些弟兄姊妹的确有他的需要，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待遇。如果一直因为你看照了生命历程的原则，一个人一进入圣灵浇灌里面很难出来，因为当时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说方言了，他看见异梦异象，他过去是一个死的，好像是一个死的，实际上都是一个空道理，他厌烦这个空道理，那读的圣经都是指着自己当知识来研究，所以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当时追求圣经充满是这个，也是这个原因的。我觉得都在研究死的道理，我们的神都不是活的，没有意思嘛。所以追求圣经充满，说话你一梦一下，哦，真是耶稣觉得很活，耶稣觉得很活。但是你要注意到，当他一直在抓着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难有一个突破在他身上，因为他信心都建立在神的作为上，他。都是建立在异梦异象，都是建立在这是圣灵的作为上，因为他是觉得很活，所以他就觉得你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你们根本没有这个经历，你去告诉他，他根本不会接受的，你们根本连圣灵充满的经历都没有，你要跟我讲什么？我还说话给你们，连说话也都没有，所以他就抓着这个东西，抓着这些东西成为他属灵长进的一个凭借，所以因为这些东西你知道，但是信心的本身它是。不能有凭借的，信心的本身它是不需要凭借的。当他一直抓着这个圣灵的作为，觉得神很活的时候，他是活在当中，一直在当中蒙恩，他就觉得他的神很活，神一直与他同在。那他所经历、所抓住的是神的作为，那一直抓住神的作为，一直注意到神的作为，所以他就把神的作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神的事情。当你告诉他。有一个更高超的生命，更重要的，神要把他的自己赐给你，他不会接受的，因为他把圣灵的作为跟神的自己混在一起，所以这点就很麻烦，非常的麻烦。所以刚刚讲一句话，这样的人要他里面的光要突破，一定怎么样？需要从天上来一个启示的光，让他看见什么？看见他里面，他看见他有一个生命比他现今所得着的、拥有的更好、更高超、更奇妙。他才会放下这些东西去让他认识到说神给他认识神的作为的原因是为了把他的自己赐给你，所以呢眼睛开启看见更荣耀。那在这里我要附带提一下，那很多人都讲到看见那个保罗啊，我不是看到三层天啊，也看见老约翰啊好像到圣城啊，看见天堂。那这个我简单报告一下好吧。那保罗到圣殿，他也到天上去，这个很有讲究，我给你提一下。保罗他到三层天，你注意到保罗到三层天，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到三层天。他到三层天以后，他有没有说他看见什么？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记载他看见什么？没有。他也到过乐园了。他到乐园有没有记得他在乐园看见什么？圣经就讲一句话，他讲什么？他听见了什么隐秘的话语，那是人不能说的，那是讲到隐秘的话语，因为那是不同的，跟我们这里不同的境界，这讲的就话就有点长了，跟我们不同的境界，我们在时空里面，对不对？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我们没有见过雪用什么？那你就用言嘛，用你所认知的东西来讲你所没有看见过的东西，用来形容嘛。不然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雪？就告诉你，就像盐般的结晶，白色的，对不对？让你所看见的、所知道的东西来理解、来推想你所 未曾看见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在保罗，他是看见是一个事实，他是进荣耀中看见的，所以他是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境界有没有时空？没有时空。好，没有时空有没有界限？有没有界限？这本书为什么存在这里？你有没有看到这本书？因为它有什么？因为它有界限嘛，它有它的长，有它的宽，有它的厚度，对不对？有它的界限嘛。你注意哦，有界限才能够有形象，对不对？没有界限就没有形象，你千万不要被迷惑了。我手在这里画一个圆圈，你能看到圆圈？为什么？因为没有界限，没有形象。所以很多人都讲到他去到上面，他看了到天上，看到有房子有人，这是不错了，这是圣灵的作为。当一个人圣灵不他为他作见的，他没有看见他在基督里的事实，他所看见的是圣灵的作为。老约翰他很交代的很清楚，他所看到自己的意象，他跟保罗不一样，他是站在人的立场接受神从外面来的启示，所以他是把这个意象用形象把它表达出来，你不能把它具体化，那完全是错误。那天哪，那还有这样的形象，把它具体化，看来说的这个不是说天花乱坠，说的是这不对头，完全不对头。他没有形象，不能没有形象，他只是一个荣耀，不能再说什么，越说越错。那这是没有看见的人，真正看见他是越说越错，那不能用这种形象来表达，因为既然没有时空，就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就没有形象。只有血就是荣耀，那这一点我们附带提的啊，所以他们一直在作为上，在圣灵的作为上，那这个也是一样，在作为上让他们有深刻的经历，所以有个圣灵的动作，受圣灵的动作在他们身上。所以彼得约翰他当时为什么按手为他们受圣灵？因为当时你也知道，福音刚刚传开，彼得约翰只能照自己所经历所认识的他的托付来执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受圣灵嘛，所以过去他们服事的时候都有圣灵坐下来。圣灵下来，所以在这里说为他们受，为他们按手，让圣灵受下来，来印证彼得约翰的指示，印证腓力所传的，也补上了腓力的指示。好，这是一个。第三，我们提到圣灵下来，那时候跟彼得一样，所以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谁也要拯救撒玛利亚夫人，谁要拯救撒玛利亚的。所以彼得，这对彼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也是很好的教导，也给彼得一个扶持嘛。因为你看他这些祷告圣灵下来，那真是他能够证实到圣灵的确与他同工了。后来他到哥利罗家的时候怎么样？他彼得一开讲，圣灵就降下来，他就能够有确信知道神要拯救外邦人，因为圣灵就这么一步一步带领这些使徒们传福音的。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那等到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中看见活化以前的十字架，看见他与基督同进的十字架，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他自己得救了以后，他就把受洗的意义传出来。这以后才能谈到受洗的意义，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受洗。我们简单念过去好了，罗马书六章三章四六章三四节，对不对？这我们都很熟的哈。也来，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一样。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看这里讲的很奇妙的话，当时他们传的是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是不是？所以保罗就接着这句话来讲，他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然后归入他的死，完全归入他的名下的时候，所以保罗接得很好，他就是用这样接啊，所以他传的是基督的福音嘛，他就接上去了，接上去，他不否定过去使徒们所传的，他就接上去，然后就受洗归入他，以他一同埋葬，一同死的就一同埋葬，就一同复活，好，就是来讲到受洗的意义。好，然后呢，我们再提到。这就是保罗所喊出来的一个基督的福音。那我还讲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们所传的，当时他们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那所以那保罗就往前带，所以他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基督的福音。那当时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照着他的负担，照着神给他的负担，在悔改赦罪的道这个层面上来记载。好，这我们下礼拜啊，不是我们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继续再来讲。他就照着，所以你会发现到，他所记载的是完全照着神所给他的负担，在悔改赦罪的层面上来记载，因为他所受的是不同的托付，所以等到保罗他已经得救了，他到了第十九章，使徒行传到了第十九章，你知道这十九章是保罗第三次出去传福音了，哦，第三次出去传福音了，哦，他那时候，哎，路加还是这么记载，你看，我们一起来念好，是不是要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来。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们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了这话，有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被降在他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异言。你看，你发现到很奇怪的一点，就说，这是保罗第三次出去了。”结果他路加呢，他来记载的时候，在这里他只记载保罗所表明什么？约翰所行的喜是悔改的喜，然后呢，应当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要奉耶稣的名给他们受洗，没有错。他在这里只有一个分辨啊，因为路加我在说他只有一个负担，传讲悔改赦罪的道。那当时到底？奉耶稣的名受洗跟约翰所行的悔改的洗这个不同在哪里？他没有写了，我相信保罗一定有解释，受洗的意义他应该有解释，但是在这里就没有记载。他所记载的是记载什么？他记载当时保罗怎么样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怎么样啊？圣灵怎么降下来，为这个不同做见证，然后他们怎么说了方言，又说了异言。所以当时他所记载的，就是在悔改赦罪的道，在圣灵的作为上来记载。那至于保罗所传的他的见证，保罗所传的什么叫做悔改，什么是受洗的意义，那只有从保罗书信来看。所以这个落差非常的大，这我们下次再来讲。那当时我们也知道，受洗的意义只有保罗讲出来受洗的意义。那路加他没有讲，你知道路加也是他也不是一直跟着保罗走，他是事后去考察的，他照着他所考察的记载下来。那你要知道这个不同，你从使徒行传完全看不出来，你必须要从保罗亲笔所写的书信，你才能看见这个不同。否则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只会知道说保罗施洗的时候只奉耶稣的名施洗，然后圣灵就下来，然后他们就说方言，你就看不出来受洗的意义是什么，你也看不出来救恩是什么。这是我们将所说来讲的话，你光光看这里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只看见说，你看保罗也是奉耶稣的名给他们受洗嘛，然后你只看见说圣灵下来，他们说方言嘛，然后你根本看不出来到底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救恩是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不是路加的负担，这不是路加的负担，所以明天讲了我们会更清楚，更多的例子来说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说保罗在使徒行传所传的，跟他亲笔所写的内容上有很大的落差。有很大的落差，好像衔接不上。主耶稣要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的确不错，门徒们一直延续了这个负担，传讲悔改赦罪的道，一直讲到悔改赦罪的道，站在悔改赦罪的层面里面来带领。然后，所以他记载一直在这个层面上来记载。那当福音一传出去了， 你看你注意到使徒行传他所记载的怎样福音怎么传出去，然后外邦人怎么离弃偶像，怎么样归向真神，他们怎样向神悔改，他们怎样寻求罪得到赦免，而圣灵也怎样与他们同工，圣灵也怎样降下来来做见证，也怎样圣灵也怎样显出神的作为，都是在这里，这就是悔改赦罪的道理。所以因着你要真正认识保罗所传的基督的福音，你当然只有从保罗所传的书信来看，好，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到。所以当彼得他蒙恩了以后，你知道他就讲了蒙恩的点就变成就一样，我们不晓得彼得什么时候转弯的，但是当他就讲一句话，他怎么样重生的，彼得在四福音的时代有没有重生，没有重生，对不对？很简单嘛，救赎都还没有完成，还重生什么？对不对？圣灵都还没下来，住在人里面还重生什么？所以他就讲到说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重生了他。你觉得很稀奇？他不讲到圣灵降临那一天重生他，他是讲到他回头去认识到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他。所以在四福音时代，你看这些使徒们光景都不行了，好，都不行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这就是已经越过悔改赦罪的道理。这是讲到什么？这讲到救恩在他身上，救恩在他身上成全。还有呢，你看到约翰，然后来讲了几句话，他讲到在基督里就不犯罪，神的儿子不犯罪，这都是很厉害的话。就保罗就讲了什么？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怎么样成为已死的人才脱离了罪。保罗讲到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才脱离了罪。这些都是讲到救恩在人身上的成全，这都不是当时悔改赦罪的道德内容。所以他们什么时候转弯的，什么时候蒙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确看见他们蒙恩了以后他们所讲的都是一样。好，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提出来。否则的话，你开始说你觉得为什么只有保罗这么讲，你看只有保罗讲到十字架的救恩，怎样基督的死，我们怎样与基督一同死，怎么样接着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只有保罗这样讲。也只有保罗讲到说基督怎么活在他里面，也只有保罗讲到说神都已将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也只有保罗讲到说耶稣在他里面说话，很奇怪。好，所以这都我们很清楚看见当时，而且他保罗讲了，当时传福音要附带提到，我们就结束了。当时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就觉得实在是不容易。当时最抵挡他的就是这一不信犹太人。后来传到以后，这些犹太的信徒就到教会里面来了。他们认为他们信耶稣嘛，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喊的一样，那百夫长就喊的神人啊下来，王父母你下来，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神人。当时他们犹太人是一样，他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是基督，所以他们都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外邦人应该受割礼，应该行律法，就是给保罗带来福音很大的搅扰。然后后来呢，这些外邦人开始原来接触保罗所传的，很当时都接受了福音，整个都传开了，很奇妙。当这个犹太使徒还在巴勒斯坦，还在那里传福音给犹太的时候，神就借着怎么样，借着保罗把这福音传出去，对不对？三次的旅行不到，地中海彼岸那个整个都是他们都很容易接受了福音的，都信了耶稣了，很奇妙。那当时保罗他传的，他一直讲到什么？基督活在他里面。这个词我们现在很平常，就是当时很不容易。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讲到基督，他就告诉人不要讲，对不对？说很低调，人家说你是基督，他现在不是，他现在讲到基督在，基督就活在我里面，好，真是不得了。然后更过分的，他讲说我活的是基督，你看当时人要杀他的头，你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很奇妙的说，他的这个福音一传出去，圣灵就为他所传的做见证，所以他就因着他所传的福音就蒙了恩典。所以我愿意讲的做一个结论的话，当这些福音保罗得救了以后，他把这福音传出去，神就用他来证实这个福音，用他来辨明这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再以为说这个好像 是不死啊，人好像死不了啊。那保罗就很清楚告诉我，我们已经基督重定之下，救生已经结束了，圣灵是为他做见证，他就什么，他就起来，神就用他来证实这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传的，不所传的福音不能够在人身上证实的话，这根本就是虚谎的。传一个不能证实的东西，是一个根本就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因为在保罗身上证实的，实际上神就把他从罪里、从世界里、从撒旦的权势里、从肉体的私欲里、从导致己里真正救出来，有这个事实，这个在他身上证实的，在他身上，所以神就用他来证实这个福音，来传讲这个福音，圣灵就为他所传的福音做见证，也在人的身中，在人的身上也带进这个真实，所以就有蒙恩的人起来为这个福音做见证，所以保罗所传的这个救恩才能传开来，所以传的速度才这么快。所以今天我愿意讲，我一直有一个负担，神真正应该兴起人来为这个十字架完全的救恩做见证。我们真正有个心愿，真是被神得着，让神在这个世代兴起人来为这荣耀的救恩做见证。我们需要这样的见证，我们不能说这都是软弱的，都是失败的，都是犯罪的，都是在各样的问题里面的，我们不应该都是存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神应该兴起刚强的人来，真正为这完全的救恩做见证，有了拯救的事实在人的身上发生，真正看见我们真正已经死了，实在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事实。所以我们过去提到过神活在人里面的特征，那第一个喊出来就是该死的，我所知道的，但是我不晓得是谁是第一个喊出来，但是你知道该死的那几段，那个我们以林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从死亡得生命，后面不是讲到神与神联合的特征吗？他就把那特征说出来嘛，神活在人里面的特征，他怎样在无限里面，他怎样在丰盛的里面，他怎样在安息的里面，他里面有无限的喜乐，哦，他怎样真正的活在，因为得着神活，他就消失在神的无限里面，这么丰盛、这么荣耀的福音，好像我就一直觉得好像被我们人所糟蹋掉了，被我们糟蹋掉，在人身上显不出真实来。那解不出真实，就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福音，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传不出去嘛。人觉得今天是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两样，那跟我们都一样。所以说，一个弟兄就说还不都死了，信了耶稣还不都死，我们信了佛教也都死了，那你信了耶稣还不都死了？那就不晓得还有背起的，有背起的，他没有经过死，你只要搞不清楚，那就没有办法那么里面你有那么没有办法那么刚强来为神的救恩做见证，因为没有那个事实，圣灵不做见证，他就很软弱，不应该这样。我觉得这个时代是迎接主再来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应该这样。我们一个祷告，求神兴起人来，真正起来为完全的救恩、完美的救恩做见证，不要再说犯罪是必然的，那犯罪不是必然，救生命哪里不犯罪？哪能不犯罪？有人说不是罪不能拔根，当然不能拔根，在救生命里怎么能够拔根？救生命犯罪怎样是他的，我们不是说他的本相，因为他本来就在罪的里面，但是新生命不犯罪也怎样是他的生命的本能嘛？因为基督不犯罪嘛，基督说成为你的生命，基督不犯罪，在你身上就显出不犯罪的见证，这是一定的嘛。基督怎样超越一切，你也怎样超越一切。你得出了一个神，是一个创造者的生命，创造的生命，他说远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生命嘛。这个生命就远超越一切受造之上。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忍受？为什么受世界的影响？为什么受地上的影响？是叫环境的影响？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旧生命嘛。旧生命当然在地上就受地上的影响，他没有办法为主做刚强的见证，没有办法来证实这个福音的，所以所传的变成都是软弱的，这不行，这不合乎这个时代。已经不合乎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心智，就是主啊，你把这完全的救恩做到我身上，显在我的身上，让我的心完全献给你，你完全的得着我，让你完全的救恩在我身上显为真实。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太紧迫了，没有时间耽搁了，那你还一步一步再慢慢来，慢慢的结束，慢慢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了，慢慢的再来得救，慢慢的再来蒙恩，慢慢的再来长进，没有这样的事情。保罗切得很清楚，一切开，从此以后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个福音很厉害，从此以后，若有人在基督，他就是新造的人，怎么样？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人。所以他能刚强起来，为这救恩做见证嘛？因为事实显在他身上。所以我在说，若传一个不能证实的福音，根本没有信，没有价值去信他，这是浪费时间的。
他说保罗，神就用保罗来证实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在他身上是真实的，既是真实的，所以他就能够站起来证实这个福音。所以我说，既然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一个心的，这是让神得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向你说话，做奇妙的话。我就一直觉得说，神叫新旧人，在这个时代，新旧人来证实这个福音，还不是带领人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还不是带这个东西，这是传讲十架荣耀的救恩，这是把这些丰盛的生命显在人的身上，能让人看见，那真是站起来，真是没有话说，实在是影响了这个时代。你看保罗当时一传出去，福音传得很快，为什么？基督在他里面嘛，真的把基督就传递出去，所以当时真是太奇妙了，真是太荣耀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结束在这里，叫神在你当中，就是不是只听得到，就是真的能够分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说，这是一个荣耀救恩的时代，圣灵一直愿意为他的荣耀的救恩做见证。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知道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在这世代里面，真是要兴起人来，兴起那完全绝对人来。主啊，起来为这这么完美、这么荣耀的救恩做见证。主耶稣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这荣耀的见证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做一个心智真正被你所得住。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见你真正活在我们里面的事实，真正能够看见，是吧？你已经把我们结束在十字架上，不再是我们活，乃是你活在我们的里面。因着你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才能起来去影响环境，去改变环境，去带下给我们环境所接触的环境能带下生命。祝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最少我们一颗心说出了我们渴慕属灵的真实，当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蒙真实的恩典，这些历代圣徒怎么样蒙真实的恩典，你在我们身上也要做这样真实的工作。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